约瑟夫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
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
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
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们葬来。
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
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
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
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
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
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说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创世纪最后一章，这是可以说创世纪的总结。那在上一章我们看见雅各到了晚年，他的生命实在是已经成熟了，他能够在那里说预言，而且在那里说祝福的话。雅各的一生可以说遭遇各样的患难，但是这些患难因为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这患难成了他的资产，他比他的父亲以撒经历的更多。可是在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所显出来的超过以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路可能是像雅各一样，也可能像以撒一样， 但我们也不一定要羡慕人家都是一生的平顺。
嗯，
为着人家一生的平顺，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们实在是在神的手中。但是为着我们这些原本生来就悖逆的人，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经历这么多的患难挫折，但是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我们的资产。所以雅各能够在这里说出这么丰富的话啊，说出他跟神那个联合是非常的深，所以他能够进入神的思想啊。这里雅各在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恩赐人，我们可以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神把这些话托付给我们。但我们能说，但并不，这些话并不能够组织在我们里面。但当雅各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圣灵在他里面做了一些组织的工作，所以他不但能够发表神的话，而且他能够进入神的话的里面啊。所以他所说的话是他的经历啊。那从他对这他的十二个儿子所说的预言，我们看见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即使到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仍然我们受这些话的鼓舞啊，受这些话的祝福。从流变的身上，我们很简单的看到他鼓励我们啊，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啊，因为在我们身上没有圣洁。他鼓励我们要宝贝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就属灵来说，我们生来就是长子，可是我们容易失去这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应当宝贝这个长子的名分啊，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让我们因着神爱的管教，就圣洁成圣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啊，能够生出来。这是流变的话，像着流变所说的话。像着西缅和利未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应该啊学习，一方面认识自己毫无公义可言，一方面呢不凭着自己来处理事情啊，我们应该交在神的手里面，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换句话让神自己来伸冤。在犹大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应该学习要尊主为大，我们应该倚靠神啊，在特别是在征战的当中要倚靠主，而且呢不断地活在住在的主的里面，让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发表出来啊。在希伯伦身上，我们看见啊，就是要把主那个丰富，基督那个丰富能够交通出去，这是希伯伦所说的啊。以撒加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要学习先要安息在主的里面，之后我们才能够做服苦的仆人，为主服侍。所以首先要学习安息，然后才能够做工。从但我们学习到，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去判断人啊，我们应该学习等候神的救恩啊，不要拦阻人追求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人的拦阻。加德给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在亚瑟的身上呢，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田地，我们应该在这个田地里面能够产生那个属灵的粮食，为主所喜爱。从拿弗他利身上，我们看见福音应该在我们身上广传啊，我们口应该出佳美的言语。从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啊，我们应该学习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倚靠主，然后能够享受主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学习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便雅悯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要不断的继续追求主自己。这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摆在我们面前的。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也看见 这是这个生命是越来越成长的。流变跟西缅和利位呢，他们是代表我们人的本相啊，我们毫无圣洁，毫无公义。但是呢，因着尊主为大，倚靠主啊，我们能够彰显主的自己啊，然后把他的丰富能够交通出去。你看他是生命是越来越成长的啊，然后就懂得学习安静，在主安息在主的里面，为主来做工啊。但我们有可能失败，但我们要懂得在这失败的当中呢，我们要学习来等候神的救恩啊，然后在仇敌的追逼中呢，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啊，让我们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呢，我们能够结出丰满的果子，能够有属灵的粮食能够供应别人，不断的依靠主，享受主的祝福，成为分别为圣的人，最后继续在这条路上能够有长进。所以你看它是越来越深的啊，这也代表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从流变一直到约瑟跟便雅悯这样的状态，所以完全都是主在做，我们需要伏在他的手下，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继续做工啊。然后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特别想要来参考，就是生命记三十三章啊，因为这一段呢，生命三十三章是摩西对以色列的支派所说的祝福的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这两段的圣经。那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呢，雅各的祝福更偏重于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啊。那摩西这一段的祝福呢，更偏重于他们的经历啊。所以我们来看，在三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六节，这边有一些就是摩西的祝福的话啊。首先第六节他讲到，愿流变存亡。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呢？首先我们知道流便他是在他的地业是在约旦河外，常常受仇敌的攻击，因为他们是住在河东嘛，所以他们很容易因着敌人的外形，他们很容易死亡，人数稀少，是从他外面的环境来讲的。那从属灵的意思来说呢，因为流便他放纵他的情欲，所以按着律法来说呢，一个放纵情欲的人很自然的就是在属灵上面他会死亡，会稀少，会软弱。所以在这里呢，摩西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许愿啊，换句话说，求神按着在审判中仍然带着怜悯，使他存活不至于死亡，也不至于人数稀少。所以你看摩西讲到的时候是特别针对流便说出这样的话那第七节他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所以在这里呢，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因为犹大是一个征战的支派。如果我们读后面的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犹大常常呢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是居领导的地位，常常去征战啊。但征战的时候呢，需要有人来为他祷告，所以他就为犹大祝福，他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换句话，他出去征战，也把他带回来。这是我们要常常为那些在前方征战的人的祷告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所以不是为自己征战，也不是靠自己征战乃是借着神的帮助来征战，也需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使他能够平安的回来，归于他的本族所以这是犹大的祝福好，论到利未就提到很多的事情他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前程的那里我们知道土林跟乌民是放在那个以弗德的里面借着土林跟乌民呢，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 所以他说你的污名和土污名和土名和污灵都在你的前程那里。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立位支派是被选出来来服侍神的人，所以呢土名和污灵是在他们的那里，他们是虔诚人啊。但你在马萨城试炼他，在米利巴水与他征战，我想我们这个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都有提到这个啊，因为他们没有水喝啊，所以在那里征战。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句话的意思啊，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背景啊。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点。出埃及三十二章，我们来看OK， 这一章主要是讲到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亚伦跟以色列这些百姓呢，在下面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拜金牛犊的事情，所以摩西就把那个法版摔碎了，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背景是这一段，那我们看二十五节啊，三十二章二十五节，他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啊，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所以他在摩西在这里呼召啊，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结果呢，于是利未的子孙，你看这边都有提到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啊。二十七节，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然后摩西说，你们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OK， 所以这一段话呢，给我们看见利未呢，为着遵行神的旨意，他用刀杀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弟兄们。换句话，为着神的旨意呢，他不怜惜自己的利益，不怜惜自己的感情，不怜惜他自己的亲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很容易用这句话来对付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他在这里是为了神的旨意，所以在应用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我们很容易拿这句话来对付人家，但是这里实际上对付的还是自己天然，自己的天然、自己的肉体。所以为着向神的绝对，他们向自己的肉体和向自己的天然也毫不保留，这是利未的特点。所以呢，生命记三十三章特别提到了，他们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没有看见他们，意思说在他眼中他没有他的父母，他只有神的旨意。他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就是主耶稣的话，对不对？凡爱我不能胜过爱他的父母儿女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里很难得的就是说，你记得吗？利未曾经用自己的刀杀了四件的人，那时候他是受咒诅的，但今天他同样的杀人，但是蒙神称许。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本来按照他的天然，他是毫无公义可言，但是呢，现在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呢，他愿意站在神这一边对付自己，从前是对付别人，现在是对付自己， 而是你看见十字架的刀，不是砍向别人，是砍向自己。因此呢，后面就讲到，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为什么他们可以把典章跟律法教训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字面来说呢，神的律法是放在殿中的，他们是侍候殿的，所以他们可以教导。但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呢，因着他们不爱惜自己，不放纵自己，他们专心寻求神的旨意呢，所以神的律法、神的教训、神的典章在他们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必须要完全向着神，不体恤自己，这样子呢，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活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来教训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体贴自己肉体的人，我们可以有再多的知识，我们这些话不带着能力。然后他说，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我们香焚在你面前，这只是香坛说的，那是在圣所的里面。全身的燔祭呢，献在你的坛上，这只是祭坛，这是在圣所的外面。换句话说，他们在外面在里面都是他们在侍奉神。果然你知道，从立位出来的有祭司，有大祭司，有一般的立位工人啊。然后这边摩西就说，就一个祷告，他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愿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这里呢，神要赐福给他们，不仅是财务上，还有他们手所办的那些事。因为当他这样子谨慎的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可能财务也被人家夺去，所办的事也有人来攻击，但是呢，神要亲自来刺透这些攻击他的人。所以当你这样子专心寻求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对头会起来的，你仇敌会来攻击你，但是呢，这里有个祷告，是愿耶和华起来，对付他的仇敌，神自己要为这样的人征战。所以这是讲到利未说的。那论到便雅悯呢，他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这讲到什么？这讲到耶和华的圣所，因为耶和华要安然居住嘛。所以你如果看到后来呢，你就发现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的里面，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在便雅悯的里面，所以他也必住在他的两间之中。因为如果你看那便雅悯的地图，正好他有凸出来两个角，好像两间一样，那两个角的中间呢，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啊。所以他说，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为什么是亲爱便雅悯呢？因为我们读过，他不断的追求啊，他是早上晚上他都要吃，换句话说，他终日呢就想要，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得着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到基督。所以这是耶和华所亲爱的，耶和华也要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要遮蔽他。那论约瑟说呢，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你看他的地是蒙耶和华赐福到一个什么程度？天上的宝物，天上的甘露是他的，地里所藏的泉水也是他的，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都是他的啊。换句话说，从天到地跟地上所出产的都是属于他的。他要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里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所以全部这些都是属于约瑟的。更重要的，他是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摩西在这里说这个祝福的话的时候呢，摩西当时看他的异象深深的印在他里面。你觉得当时呢，他看见那个荆棘有火烧却没有烧毁，然后耶和华在火中出来说话。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呢，是住在荆棘中的主，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你知道我们都是属于荆棘的人，但是主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什么也没有什么好夸口，我们只是一个荆棘，也按照我们天然什么果子都不会出的，我们出来的都是这些刺人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所以所有这些福气都是归在约瑟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你看见呢，为什么约瑟能够享受这么多的福，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所以你看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何等的宝贵，而我们这个人活不出这样的生活。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他管教我们，让他十字架来对付。当这些管教之后所结出来的就是圣洁的果子。所以你看十字架的路是达到丰富的路。然后他为牛群中投身的，他为牛群中投身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所以你看他蛮有能力，而且他有野牛的脚，是两只脚，野牛是两只脚，可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两脚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莲，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拉西的前线。所以这里讲到他得到了双倍的祝福，长子双倍的祝福，双倍的产业，因为是以法莲跟马拉西嘛。论希伯伦说，希伯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的确，你如果从希伯伦出来，你就应该欢喜。你看，我们的主就是从希伯伦出来的，他出外欢喜。虽然呢，他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所以他就轻看羞辱。所以你看，他有许多的艰难，但是他出外他欢喜，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出来的态度。以撒家啊，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我们说以撒家就指这个帐篷是指着教会说的啊，你在教会中你就可以快乐。换句话，他在这里安息啊。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奔跑。珍宝，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讲到希伯伦跟以撒家啊，这里所讲的海里的丰富，沙中的珍宝，可以应用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我们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你看这里是地里的宝贝了啊！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是海里的东西了。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这里呢，都讲到。有一个人因为发觉地里有宝贝，所以他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这个人呢，又是一个买卖人，在水里面遇见好珠子，又变卖一切所有的买子。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宝贝，这里的珠子呢，都是指着教会说的，这个人是指着主说的，那这里还就应用到，就是我们生命记这边所讲到的海里的丰富，就是那个珠子，沙中的珍宝，也就是这个财宝。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要献上公义的祭，把列邦带到山上，招到山上。所以你看，因着他们传福音出去，使万国蒙福。所以从各方各族各民 各国里面呢招了人来买赎回来，成为他的，成为教会，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子民。第二十节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我们的加德也是在那个约旦河东啊，它的地本来是不大的，所以这里讲的是加德扩张啊的应当称颂。加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也撕裂，这讲到他的征战，因为在河东外很多的仇敌来啊。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为他们是首先选的嘛，在约旦河东嘛，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这句话可能是指着摩西，后来摩西死在那个地方啊。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所以他们明白神的律法跟典章啊。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啊。我们的巴山这个地方是指着约旦河东啊，它是从基列一直到黑门山这一段都属于巴山地，非常肥沃的地方啊。那他在论到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啊，因为但本来被分的地业是在中部啊，后来他跑到北方去，拿下了一个城市叫拉邑啊，后来改名为但啊，就好像是讲到他呢，但族了他们好像小狮子从这个地方跳出来啊，他在扩张他的境界啊。后来呢，结果但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但城以后当拜偶像，他们首先成立了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嘛，所以成为人家的拦阻人家的追求啊，成为道上的毁嘛啊，路上的蛇嘛啊。那这一段是讲到他的经历，他从那边跳出来，像个小狮子。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啊。我们的西方，拿弗他利是靠海的，西方其实就指着地中海说的啊，西方也是指着外邦说的啊，因为海是指着外邦嘛啊，南方是指着地，所以地反而是指犹大地说的啊。换句话说呢，拿弗他利以前，你记得当主耶稣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引了以赛亚的话，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有光发现，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福音从他们这边出来，所以征服了外邦，征服了以色列地啊，他们满得恩惠和福气。论亚瑟啊，说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亚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丰富到一个地步，他的食物呢用油来代替，可以用把脚站在油中。哦，你看它丰富，那地方是出土很美的土产的啊，所以它能够成为君王的那个美食之地啊。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啊。因为亚瑟呢常常成为北方的重镇啊，因为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亚瑟这边常常是可以抵挡的，所以这边提到他的门和栓嘛啊。这边也提到铜跟铁，我们说铜和铁是什么呢？是为着征战，也是为着建造说的啊。所以是讲到亚瑟的丰富啊，然后就讲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志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力量就是这样，让我们的力量能够应付我们的各样的艰难的日子。那在原文这个力量呢，可以实际上可以翻译成安息啊。那你的日子如何的，你的安息也必如何。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征战，乃是主在那里征战。所以试炼越大呢，我们安息越大，因为我们看见主的奇妙的作为。啊，所以我们能够就能够安息， 所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安息也必如何。然后接下来26节，耶稣人啊，没有人比神的。那这个耶稣人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人在原文的意思是正直的，是正直的意思。耶稣人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当摩西讲了这些支派以后呢，他就整个来做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呢就是耶稣人。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4章，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第2节，或者我们从第1节开始看起，以赛亚书44章，我们从第1节看，第1节、第2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所以耶稣伦所代表的乃是以色列这整个国家民族啊。以色列他这边特别提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耶稣伦。我们知道雅各，我的仆人雅各是很弯曲的诡诈的，但在神的眼中呢，他是正直的，是耶稣伦。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所以在生命记上33章26节这边讲的耶稣伦啊，没有人比神的。这位神怎么样？他会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你看到没有？这个神多爱这个耶稣伦，他为了帮助他，他就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然后他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下。那这耶稣人是也可以说到，就说到我们的教，讲到我们，我们属教会，我们的教会啊，他为了帮助我们，他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他又是我们的居所，他的永久的膀臂在我们以下。为什么呢？他要在你面前脸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所以你看到，这是他的福气啊，神的供应，而神为他征战。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地位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所以投靠他的是有福的，投靠他的。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些祝福，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他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投靠他，住在他的里面，他为我们征战，他把所有属天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可以享受经历这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就是因着我们在交通49章，我们就顺便把这个摩西的这一段我们也特别交通，好吧？我们再回到50章，最后做个总结啊。我们很快的做个总结，然后约瑟呢，就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这正好就应验了46章第4节的话。你看，在创世纪46章第4节，神曾经对以色列说，他说约瑟必给你送终。在原文呢，就是约瑟要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面。所以果然当他死的时候呢，约瑟是在他的旁边，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 我们在当时的埃及呢，已经懂得木乃伊的那个技术了啊，他们懂得在用香料来熏做成木乃伊啊。但是在这里，当然约瑟没有这个意思啊。约瑟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答应了他父亲对他的要求，把他带回到迦南地麦比拉前，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把他埋葬。那因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很长的路程，如果不用这个方法的话呢，他没有办法保存他的尸体，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就是答应他父亲的这样的要求，所以他必须这样做啊。熏尸的常例是40天啊，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所以你看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还要走很长的路啊。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就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啊。”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可以有哀哭的，我们一个属灵人不是不哀哭的啊，是要哀哭的，但哀哭有一段的，有一个期限的。哀哭过了，我们还是要起来的，啊，还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过了以后呢，他就对法老的家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因为约瑟在这里手上的时候呢，照理讲他是不能够，比如说刮胡子啊、剃发的，所以他不能够去见法老，所以他就托法老家中的人啊向法老报告。他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啊！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一方面约瑟尊重他父亲的意愿，他必须要带他去埋葬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呢，他仍然没有忘记他做臣仆的责任啊，所以他必须要得到法老的允许，他才能去，所以他求法老。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并不是不顾及这个世上的这些规矩啊。但他说呢，他说我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啊。换句话说，让法老放心啊，他不是说去了他就不回来的啊，他还是要回来尽他的该尽的责任。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啊。”你看。法老能够放他去，可以上去，说出了他从前因着在日常的日子里面就得到法老的信任啊，所以法老能够让他去。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孩子、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换句话说，这样的葬礼呢，备极哀荣，可以说是几乎是国葬了。你看雅各的一生啊，从他出生的时候匆匆忙忙的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一直到最后被神做到一个地步，你看是这样的荣耀。但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葬礼都要那么隆重啊，这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神能够把一个人做到一个地步啊，从开始这么卑贱、这么弯曲、这么诡诈的人，做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让几乎是全埃及为他洗清国葬，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手中，你看看神能够把我们制作成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然后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啊！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大大嚎哭、嚎啕痛哭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接着这些埃及的人就要回去了，所以他们在这边用7天，他们就要分开了，分开了。然后约瑟他们就要去把他埋葬，然后这些埃及的这些人呢就要回去了啊！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亚伯麦西的意思就是埃及人的哀哭， 痛苦。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这之前我们也解释过了。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同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家不一定有这个意思，但我们常常就这样想，我们喜欢胡思乱想，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人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把它想出这个意思来，我们太会想了，我们没有受过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对付也要对付我们的思想，不能胡思乱想，因为会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当约瑟听到这些话，他就哭了，因为太难过了，他爱他们，但他也知道他们误解他。但这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良心，没有对付清楚，我们常常会有控告，常常就胡思乱想。他们会这样想就是因为良心不安嘛，所以我们要奔走属灵的路，要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才会有一个无畏的信心。良心如果有破洞的话呢，信心就崩溃了，所以良心常常跟信心摆在一起。但约瑟他们就，所以他就引了他父亲的话，这些父亲话当然有可能是他父亲说的，也可能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总是要说一些话，希望他能够，他这个哥哥，因为他想父亲死了，大概这时候约瑟要修理他很容易了，以前是看着老父亲的面啊，但是约瑟听见的话就哭了，因为约瑟哭就说出了，你知道，他向着弟兄们的爱啊，他爱他们，但是他被误解了，所以他就哭了啊。其实我们知道约瑟呢，实在是已经完全的饶恕他们了，没有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的饶恕不像约瑟这样的饶恕，我们饶恕呢，我们好像宽恕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啊。约瑟是已经忘记了啊。我们很容易给我们的弟兄们姐妹们贴标签，什么叫贴标签呢？贴标签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完全饶恕他们，曾经犯过某一个错误，这是多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呢，我们还是防着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他还是那样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曾经有弟兄姊妹，可能因着偷窃的缘故，多年前他悔改了，我们也宽恕了。但今天呢，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还防着他会再偷，从前这个人曾经犯过了这个错，我们才想经过多少，所以这代表什么呢？这我们没有完全饶恕，这代表怎么样呢？我们还在贴，把他身上已经贴了一个标签了，我们想到他这次来还是会这样做，我们没有完全的饶恕。所以什么叫爱呢？爱是凡事相信。弟兄姐妹曾经跌倒过，他们现在可能还是会跌倒，但是爱呢，爱是凡事相信，知道他主在他身上有路走，主在他身上有工作，迟早主有一天要把它做成的。就因着，不是因着他现在的光景相信，而是相信主会做成。所以约瑟在这里呢，他哭了。 因为他的弟兄们不懂得啊他的心意啊。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这句话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害怕人过于害怕神。我们常常太怕人了，我们反而不怕神。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能够代替神，神才是值得我敬畏，因着神的缘故，你们不要害怕。而且约瑟在他的话中，你看他从一开始在解梦的时候到现在，一路下来，约瑟都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每次把话呢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解梦，他跟那些人讲，不是我能够解梦，是因为神的缘故。但他兄弟跟他相认的时候，他也讲到，这是神差遣我来的，神差遣我来。所以他就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总是要把各样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那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不但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应许，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句话就是在24节所讲的这句话呢，就是约瑟对他弟兄们说的话。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接着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是满了复活的盼望，否则他不会在乎他的骸骨在哪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复活，他要承受那地为业。所以他说，你要把我的骸骨搬上去那24节25节呢，也就是希伯来书11章所引的话我们如果来看希伯来书11章22节呢，就引了这一段话。希伯来书11章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对不对？就讲了这段话嘛。所以这段话是约瑟的信心。你看我们那11章是讲的信心嘛，这约瑟的信心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因为他知道他要复活承受产业这也是我们所要有的信心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被提，或是从死里复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创世纪开始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的结束呢，看死亡、黑暗、棺材出埃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呢，本来是有光的地方，本来是满了生命的地方呢， 现在人落在死亡黑暗棺木里面，受到捆绑的里面。但是我们也看见雅各跟约瑟的死是何等的美好，这就说出了呢，因着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带领，在他们身上的制作啊，他们达到神的心意。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换句话，人被造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自己啊，然后神给他们权柄。所以你看见当约瑟跟雅各到了尽头的时候呢，49章50章58节，约瑟被制作成了一个形象呢，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有神的形象在他身上彰显啊。所以你看到约瑟的时候呢，那是雅各，看到约瑟的时候，你看到他在这边执行权柄。所以神的目的呢，就在这些少数人身上达到了成就啊。大体上的人呢，所代表的就是在棺材死亡黑暗的里面啊。那怎么出来呢？就是出埃及记说的，因为最后是停在埃及，出埃及就是要从这个环境里面把我们整个带出来，所以这是下一节卷书出埃及需要讲的。我们项目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祷告。